我们要看第二个《大尼尔先知书》的故事，在第七章第七章这里呢，再一次出现有关未来的一些暗示。这一章我们可以发现，耶稣来到人间，他对于自己的称呼。我们读福音有很多不同的耶稣的称号啊，譬如说墨西亚，譬如说基督啊、师父、拉比等等的东西啊。那么，但是耶稣称呼自己的时候怎么用呢？对了，是人子啊。耶稣在称呼自己呢，他只用人子。有一些那个神学作品呢，这么解释说，提到人子呢，重点是强调耶稣的人性啊。当然，这个没什么不正确，对的啊，并不算不正确。不过，其实我们不用进到这么深的神学的反省里面，我们只要看一看啊，那到底人子这个概念怎么来的啊？有什么意思？在达尼尔先知书第七章是人子啊最早出现的经文。第七章第九节，达尼尔看到一个神是我观望啊，在神室中观望，直到安置了宝座啊，天上安置了宝座，上面坐着一个万古长存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洁白如羊毛，他的宝座好似火焰，宝座的轮子如同烈火。好，这个天上的情况啊，一道火河涌出，从他面前流下，有千万服侍他的，有一道设立在他面前的。审判者已经坐堂，案卷已经展开。当然你看是一个审判的情况，大概是描述末世性的审判啊。那时呢，我因为那只脚说出大话而观望啊，有一个野兽的脚，那么讲大话，当然是这个恶魔的象征啊。一直观望到那兽被杀，他的尸体被撕毁，被投到火中。至于其余的兽，他们的统治权都被剥夺，至于他们的寿命也被注定，直到某一个时候和期限。继续说啊，然后我继续观望，我人在夜间的神室中观望，我看见一个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那么就被引到他的面前。相似人子的，那他呢，便赐给人子统治权，他当了天上的君王啊，那给人子，给这一位相似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以及各异语的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存不弃，他的国度永不灭亡。所以达尼尔这边呢，讲述一个人子的概念啊，这个人子呢是将要得到永远的王权那一位，他的王权、他的国度永远不会灭亡，要统治整个世界。那么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一切的人，那这个人子当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那基本上是犹太人传统里面所期待的那个墨西亚的概念，要击败一切敌人、一切邪恶势力的墨西亚。那这个是呢，耶稣在福音当中用人子这个概念呢、最深的啊背景啊，基本的这个背景。当然，人子这个字其实就是有人，某一个人啊，在一般的希腊俗语里面，那这边成为一个特殊的一个概念，专有名词，几乎这样子。那就是在这个达尼尔先知书所用的。所以，耶稣在福音当中自称是人子，一方面就是完全不引人注意，一个人，他本来是一个人。然后呢，在信仰内呢，人们就懂了达尼尔先知所讲的那一个人子，今天呢，在他身上应验了。所以关键就是信还是不信。耶稣一来就成了一个根本的判准，一个分离点，造成分裂。相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就分成两大集团。好，那么这个是关于人子的。我们在解释人子和墨西亚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时呢，我们也要顺便读另外一位先知书，我们刚各位讲的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34章啊。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位先知，他也是在放逐时期，那么代替天主发言的啊。他在耶稣前的597年被放逐到巴比伦，是属于第二批的啊。比大尼尔晚被放逐，是第二批被放逐的人员。那当时呢，达尼尔呢已经在巴比伦啊，已经吃过三年好饭，好好的学习了供养了，然后好开始工作。那么欧泽克尔呢，才刚刚在597年呢被放逐到这边。那我们当然知道哈，另外一位放逐时期的生活的先知是耶利米亚，不过他是留在耶路撒冷啊，继续他悲惨的命运，他的生命呢成了耶稣基督受苦受难非常生活性的象征。好，那么耶利米亚，我们再讲几句话。他没有被放逐，他跟着最贫苦的老百姓呢生活在一起。后来因为有人呢就是建议要逃亡到埃及去，耶利米亚建议不要，不，他们还把他也绑了去，就绑架去啊，强迫去。然后呢，的确，耶利米亚警告说，你们如果去埃及的话，就再也回不了耶路撒冷了。他们坚持要去，那么事实的发生也的确如耶利米亚所预言的。好，我们回到这个厄泽克尔。那厄泽克尔被放逐到巴比伦以后呢，他也在当地那么进了先知的职务，代天主发言啊。那么当时呢，耶利米亚留在了耶路撒冷。那耶利米亚的另外一个同伴，我们说他的秘书，他的学生叫做巴路克啊。那巴路克呢也被放逐到了巴比伦。那他们二人之中呢有一些彼此的来往啊，来往。那么今天一般说那巴路克先知书这么样的产生的，一样的，你读巴路克先知书，在这个背景之下阅读它是很好的。那有里面有非常多关于放逐时期犹太人的背景。好，那么厄泽克尔先知书，我们请各位读了一章哈，至少，不过我们讲一下综合性的，它基本的内容是谴责一个事情啊，它最大的一个谴责是说，犹太人呢之所以被放逐，因为他们的牧人不好。牧人是谁呢？当然是国王跟司祭们啊，当然主要是国王。啊，牧人呢没有好好的尽到牧人的职务，没有妥善的牧放天主托付给他们的羊群，也就是犹大子民。所以我们知道厄泽克尔先知讲了非常多的话责备这些牧人。然后34章11节呢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啊，天主自己说，当然是透过厄泽克尔，他说吾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这的确是后来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从这一段话看一看啊，整个相关的脉络。我们从34章第一节读起，看这话怎么样产生的。上主的话传给我说啊，上主的话传给厄泽克啊，这么说，人子，你应该说预言，公赐以色列的牧者，向他们讲预言说，吾主上主这样说，祸哉以色列的牧者，你们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应该牧养羊群？好，你们吃羊奶，穿羊毛衣，宰肥羊，却不牧养羊群。瘦弱的你们不抚养，患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遗失的你们不寻找，反而用强力的和残暴去管制他们。因为没有牧人，羊都四散了，羊四散以后呢，变成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群在山郡，在群山峻岭中迷了路，我的羊四散在全地面上，没有人去寻找，没有人去寻找。我们想起非常多福音里面关于散牧的故事，对不对？关于羊的比喻，那你可以知道这一章厄泽克尔34章多重要。它整个的大概福音里面相关的比喻都是这一章做最根本的背景。当然这是整个犹太民族畜牧民族他们的生命经验。厄泽克尔所谴责的是说，没有人照顾天主的人民， 以色列人就像没有人没有好牧人照顾的羊一样，这是犹大王国的问题，他没有好的牧人，就是他没有好的国王。我们就明白那为什么耶稣在福音当中啊，特别是望福音第十章一再的说我是善牧，刚才说了对不对，天主怎么样亲自来牧放他的羊嘛，天主要亲自来寻找照顾牧放他的羊，那么谁呢，在耶稣基督身上来的时候看见呢，天主的确来。那么耶稣讲这个善牧的言论时，当然是回顾以色列子民放逐的情况，在厄泽克先知书里面所采用的隐喻。耶稣讲我是善牧的时候呢，当时的听众就会想起犹太子民被放逐的情景，就会回忆起他们曾经在历史里面他们的祖先所听过的厄泽克先知所提供的教导。耶稣这种教导民众的方式，用一些他们老百姓所熟悉的这些例子跟经文，其实就是耶稣所生活的时代，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时代。在罗马帝国压迫犹太人时，那犹太人的军师们，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教导老百姓的。这种方式呢，有一个特别的术语叫做 Hekesh、啊、各位这个不用记了 Hekesh、啊、H-E-K-E-S-H、啊、就是按音来拼这个样 Hekesh 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特别的、啊、特殊的拉比的教导方式、啊、在耶稣的时代常被用的，耶稣他自然也会熟悉这种方式，他也用什么方式呢，就在教导的时候呢，他非常自由的按照愿意教导的目的，把所熟悉的相关的圣经经文两段或者更多段混合在一起使用，把不同的圣经内容呢就用在一起讲。那因为呢圣经对犹太人而言是共同的历史资产生活经验，他们不需要做太多解释，一点都懂的。我们每一个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的符号对不对，怎么说为什么历史重要，我们今天还知道，我们讲921大家都知道谈什么事情，我们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讲911我们也知道谈什么事情，不知道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拜这个龙一台之事，我们都想到1969 1949，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以前可能我们都不太在乎这个历史对不对，可这些年代我们讲这个符号我们都懂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生命经验。那犹太民族呢，他们是在乎非常在意他们整个生命历史的，他们的父母亲有责任把这些历史一再的给孩子们讲的，所以当耶稣以及耶稣同时的拉比们他们在讲圣经的时候，用圣经的话来教导百姓时，不用多费唇舌去解释这个背景，一讲呢老百姓就懂。我们今天跟耶稣隔2000年，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地区，我们读福音我们的困难难在这个地方。所以再一次说，我们陪各位读这个旧约历史、啊、目的就是把这个难处取消掉，当然是要花很多时间的。那真的很谢谢各位，也佩服各位听那么久了，已经第15堂16堂课了，不简单的一个耐心，谢谢你们的耐心。我们看看耶稣的例子他怎么用啊？我们举一个例子，耶稣非常熟悉这个方法，那么他曾经非常巧妙的把达尼尔先知书第七章我们刚刚才所读过的人子以及厄泽克尔34章用在一起，所以我们跟各位先做这个准备，我们读了达尼尔第七，我们读了厄泽克尔34，我们看耶稣怎么用在哪一个故事呢，各位非常熟悉的故事，耶稣跟税吏扎凯相遇的故事，路加福音第19章，我们可以读一下，我们可以现在已经可以非常好的进到耶稣的时代了，非常美的故事。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经过耶里哥，第19章第1节，耶稣进了耶里哥，正经过时，有一个人名叫扎凯，他原是一个税吏长，是个富有的人，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是由于人多，那么他不能看见，因为他身材短小，于是就往前奔跑，他爬上一棵野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要从那里经过。耶稣来到那地方，抬头一看就说，扎凯你快下来， 因为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我把这个必须啊特别的框起来啊，要问为什么必须？为什么必须？必须就是规定的。那问谁规定的？天主规定的。这个是所谓的被动的语气啊，被动的语态啊。是，那么在圣经里面非常多被动的语态，旧约里面特别多。在西方语言用很多被动语态，我们中文比较不常用啊，用被动的语气。我们一般喜欢用主动语态。我们在翻译文字时，常常把这个被动的翻成主动的。但是有些地方啊，你知道刻意的是被动语态，特别在圣经的故事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为了避免直接称呼天主。人为了尊敬天主，不要直接称呼天主，那就用被动说，人子将被交在人的手中。被谁交？天主决定，被天主。当然我们的历史里面，天主要做事情透过人，对不对？但这个被动语态是所谓的神学性的被动。你在读的时候，我们圣经里面思考本有一些保留的很美的啊，这个被动翻译并不是翻译的不好，是要表达最后那个主动者啊，每一个被动语态后面有个主动者，那个主动者就是天主。那么比较美的一个另外的表达方式，讲这个被动才是必须，就是我必须做。为什么我必须做？因为有一个更比我更强大的力量或者是人物规定我。那耶稣说了，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什么意思？因为天主决定的。好，我们继续看。好，撒凯就赶快下来，喜悦的款留耶稣。众人见了就窃窃私议，他耶稣啊，竟然到有罪的人那里去投诉。撒凯呢，就站起来对主说：“主，你看，我把我一半的财物都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四倍来补偿。”撒凯这边讲什么话？他办告解，对不对？他认罪啊，他承认自己做过错，而且愿意怎么样？非常多的补偿。这个是跟耶稣相遇的效果，人就是认罪与悔改，而且呢以实际的行动证明，为他过去所做的一切提出补偿，过错一定要弥补，一定的方式可以想啊，过错是一定要弥补的。好，那么耶稣呢怎么回答呢？更重要的话，第九节，耶稣回答说，今天救恩来到这一家，因为呢他也是亚巴郎之子。好，第一句话，耶稣的话，第九节说，今天呢救恩来到这一家。什么是救恩呢？救恩哪来的？天主来的。谁施救啊？天主施救，对不对？天主拯救，刚好是耶稣名字的意思。耶稣的名字耶稣啊，在圣经里面，在耶稣时代，他们不认识 Jesus， 那是英文的，好不好？啊，当年的是耶稣啊，上主拯救的意思。耶稣来了，这救恩就到了，是非常清楚的啊。这当然你可以看成是一个巧合，不，这真的在运用这些文字表达非常真的真理啊。第十节是最重要的经文。第十九章第十节，也是说救恩到这一家，因为他是亚巴郎之子。然后呢，因为人子来是为了寻找及迷失了的人。各位看到人子了吗？看到了吗？他来做什么呢？来寻找及拯救迷失的人。我们刚读过的话，34章11节，厄德克尔先生怎么说呢？看，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我要亲自去照顾我的羊。耶稣说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寻找及拯救迷失的人。很清楚啊，耶稣这边是综合了达尼尔第七章以及厄德克尔34章，那么用这两段旧约的伟大预言，那么宣报天主的救恩今天就临在了，实现了。在哪里呢？ 人们连想都不敢想，只为了一个税吏。这什么意思啊？在犹太人眼中里面没有人大更坏了，税吏常常跟娼妓放在一起的，我们懂对不对？旧约的背景里面娼妓什么意思啊？背叛天主啊，其实天主是我们唯一的丈夫嘛。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具体的伦理的罪啊，但在整个圣经的传统里我们懂啊。那么税吏在人们都认为不应该得救的人，天主的眼中不一样。每一个人啊，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蒂莫德书的话很清楚啊，耶稣用这个话，那当时听众一听就知道，一听他们就知道，达尼尔先知书、厄泽克先知预言应验了。我们陪各位走这么一段路，一起先看达尼尔第七章，看了厄泽克34章，我们就发现耶稣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神奇的教师，他可以这么好的、这么自由的运用他们祖传的圣经，我们真的要感到惊讶啊！因为我们可以相信耶稣是认真的学习了祖传的信仰，而且呢可以这么特殊而且精确的运用圣经。我们知道今天啊，犹太人啊虽然不接受耶稣，大部分啊不接受耶稣，但是呢在希伯来大学啊，耶路撒冷以色列最著名的希伯来大学还有一个专门的学院在研究耶稣怎么样运用旧约圣经的经典教导人呢？但是耶稣太神奇了，耶稣是这么熟悉圣经的经文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另一方面我们的确不用太惊讶，因为我们都在信仰内明白耶稣是天主子嘛，他能够，当然有超越一切，但他呢，他按照我们人的能力启示，就他按照我们人所能够理解的方式，他迁就于人，那么用人的方法教导人，这是我们的天主，这是我们在圣诞节里面一直庆祝的，天主进到了人间的历史，那么接受人的一切限制，用人的方法来拯救人，不得了了。好，我们看下面第三段达米尔先知书的故事，这在第九章要谈的是70个7年，这个也是一样跟未来有相当重要关系的经文。我们注意到达米尔先知书这边也谈到的经文是帮助明白墨西亚来临的关键。好，墨西亚将要治愈聋子，释放俘虏，甚至于为罪人死亡，要建立永不灭亡的王国。好，那么墨西亚呢要使所有的人都认识天主，而且呢行走在他的诫命的道路上，向外邦人向全世界开放啊！这是第九章要讲的话，我们先跟各位说一个综合，我们看怎么说的经文。第九章第一节，达尼尔先知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的薛西斯的儿子达里尔做加瑟丁国的君王第一年，巴比伦已经去世了哈，在他为王的元年，我达尼尔注意了经书上上主对耶勒米亚先知有关连数所说的话，就是关于耶路撒冷的荒芜应该满70年的事情。我们倒很惊讶哈，达尼尔先知也读耶勒米亚先知书。好，那么根据这个耶勒米亚的教导呢，那他们就明白了啊，在放逐时期的人明白了他们要被放逐70年。那我们也跟各位讲了，在伊撒伊亚的45章就说了，波斯王居鲁士做王的时候就放了百姓回乡去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所以达尼尔先知呢讲的，他从这个耶利米亚先知书所读到的内容真的，巴比伦帝国把犹太人拿去放逐，那么70年就结束了。好，那么接着呢，达尼尔第9章第3节他这么说啊，天主呢看达尼尔，达尼尔就面向五主天主以祈祷恳求进食穿苦衣头顶灰尘求问天主。看到没有啊，求天主不简单的哈， 怎么可以随便穿了一只来了，不行的哈，要非常隆重的。达尼尔是寻求天主旨意的人，好，他是一个为老百姓苦苦哀悼的人。我们在呢厄泽克先知书24章里面跳一下，22章30节有一段话啊，上主说，我在他们中要寻找一个能够修理城墙的人，能在我面前保护本地，站在缺口处，免得我去破坏那地方的人，但我没有找到一个。这边那么天主透过先知是说的，他要找一个人啊，能够呢跨越鸿沟的，做媒介的啊，让人可以为天主跟老百姓之间做一个沟通的，跨越鸿沟的桥梁。那么天主没找到一个，但其实达尼尔正是这样的人，他是呢在放逐时期就站在这个缺口为老百姓祈祷的，所以他进食，他穿着苦衣，他头顶灰尘向天主苦求，求什么呢？我们看9章4节继续说，好，我达尼尔，我哀求上主我的天主而认罪说，你看祈求天主首先是认罪，当然这边他的认罪是 代表整个民族认罪。好，哎，无主伟大而可敬畏的天主，你对那些爱你和遵守你诫命的人必要守约施恩，我们犯了罪，行了不义，作恶反叛，离弃了你的诫命和法令。好，达尼尔意识到啊，他以及整个民族都是犯罪的人，犯罪是他们生命的事实，我们离弃了天主的诫命跟法令。还有他说，我们没有听从你的众仆人先知，以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我们的首长，我们的祖先，向我们全国人民所说的话。无主，正义归于你，满面羞惭归于我们，就如今天归于犹大人民，归于耶路撒冷的居民，归于所有不忠于你而被你驱至各地或远或近的以色列人一样。我相信我们在座几位修道人呢，我们在练日课练得熟悉的明白啊，这些话在日课里面被选用的啊，我们每个星期至少读一遍的，很清楚的。好，接着，无主，满面羞愧归于我们，归于我们的君王，归于我们的首长以及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你。然而慈悲和宽宥应该归于上主我们的天主，因为我们实在都背叛了他，没有听从上主我们天主的劝告，也没有遵行他借自己的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宣示的训令。好，这是祈祷。然后接着第11节，以色列人实在全都违反离弃了你的法律，没有听从你的声音。达尼尔非常悲哀的说，一个也没有例外啊，全都犯了罪啊，因此在天主的仆人梅瑟的法律上所记载的咒骂跟诅咒都倾注在我们身上了，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他。看到没有，达尼尔又用了祖先的话，梅瑟法律书上所记载的诅咒在哪里呢？各位还记得我们提过的申命记28章，我跟各位讲过好多次的，这一章要多读啊，整个了解犹太生命历史的关键非常清楚的。那这一章呢，那么详细的列举了，如果违反法律不遵守亚威所定义的盟约会遭受什么样的诅咒，以及说如果我们遵守天主的命令呢，就会得到天主的祝福。但达尼尔这边讲的是事实，他们呢应该遭受诅咒，遭受处罚的。那这个诅咒跟处罚，我们读申命记也提到放逐。那么当以色列人遭受诅咒跟处罚的时候呢，还没有经验到天主完全实现了这些诅咒，因为呢最后的关键是什么？要等到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耶稣才承担了所有的人啊，不仅仅是为犹太人，而是为一切的人承担了人类整体的诅咒跟惩罚，为我们的一切的外邦人，为一切人。 那么看看接着达尼尔的第九章第十二节这么说，所以呢他履行了他对我们和管理我们的官长所说的话，他当然是天主，天主履行他的话，使我们遭受了普天下从未遭受过像耶路撒冷所遭受的这样大的灾难，全如梅瑟法律书上所记载的。什么灾难？当然被放逐嘛，对不对？好，他说这一切灾祸降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仍然不想平息上主我们天主的义怒，远离我们的罪恶，明白你的真理。这是一切苦难关键的原因呢。我们注意到达尼尔先知在这边陈述什么事情呢？他叙述他自己啊，在苦苦的哀求天主，希望能够平息上主的义怒，希望能够免除梅瑟法律曾经预言的诅咒。可是呢，让人惊讶的是，达尼尔他非常惊讶的发现，以色列子民并不愿意悔改，人民还是不愿意离开他们的罪行。所以达尼尔呢，这边所传达的一个讯息已经准备好了，什么呢？七十年是不够的，人民的罪这么的深，七十年的放逐是不足以让人民悔改而归向天主的，不够的。这是以色列子民的情况，他们没有真正的决意悔改，他们还是继续的犯罪作恶。所以接着呢，第二十一节，达尼尔第九章二十一节就说了，那么天主所宣判的他们苦难的命运。达尼尔说，我达尼尔还在陈述祈祷和承认我罪及我人民以色列的罪，并为天主的圣山将我的哀祷呈于上主我的天主面前时，就是我还在祈祷请诉之际，大约在晚祭的时候呢，先前我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个相似人的加菲格尔就急速的向我飞来。来干什么呢？他说他一来到就对我说，达尼尔，我现在显现出来是要叫你完全明白，当你开始哀求时便有话传出了，要我前来通知你，因为你是一个极可爱的人，所以你应该注意这个话，要理解这个意象。接着真正的关键第二十四节，怎么样理解，怎么样注意呢？他说关于你的人民和你的圣城已经注定了七十个星期，为了终止过犯，为了结束罪恶，为了赔补不义，为了带来永远的正义，为了应验神事和预言，为了给那一位至圣者复由。七十个星期就是七十乘上七，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表达的是四百九十年，是一个持续的情况。所以呢，这边天使加菲格尔告诉达尼尔放逐的时期，要让老百姓真正真心悔改的时期需要四百九十年。这七十年之后呢，的确的老百姓会回到家乡去，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归向天主，等到四百九十年以后才会真心悔改。那么这个四百九十年从达尼尔那时候算起到什么时候呢？刚好是把我们带到了耶稣的时期。我们各位看呢，旧约历史故事，我们在第八个时期放逐的时期，我们还要经过几个时期，到了末西亚时期。所以我们再一次回忆耶稣开始公开生活的时候，在拉扎勒会堂宣读圣经用的话，他怎么说他自己的使命呢？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所以很清楚我们这边怎么样，达尼尔先知书呢给了我们一个了解一切奥秘的钥匙。耶稣也这么说，也就是说你们刚才所听见的圣经怎么样，今天应验了。 老百姓所期待的放逐的一切遭遇，人心远离天子放逐，这个时候就 解消了。那么达尼尔在第九章继续二十五节报告那么天使加贝格尔的话，加贝格尔继续说，你应该知道应该明白，自从颁发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直到受俘的君王共事七个星期，再经过六十二个星期，城邑和广场的沟渠都要重建起来，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六十二个星期以后，一位受缚者虽然没有罪，却要被杀害，而那将要来临的首领的民族要迫害这一切城跟圣所。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的是整个象征性的笔法，另外一种讲法讲这一个七十个星期一共是四百九十年。我们要问各位注意到没有啊，来跟达尼尔先知讲话的天使是哪一位啊？加贝格尔。想起什么吗？圣母领报的故事。其实不止圣母领报的故事，圣母领报故事之前什么故事啊？达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有一个天使来讲话，是谁呢？加贝格尔。路加福音为什么写他？顺着达尼尔写的。各位知道哈，天使的名字是表达天使所执行的任务，并不是确切的指导一个天使，知道吗？我们在每年庆祝总领天使的节日时候，有什么圣尼格尔、圣加贝格、圣拉法尔，对不对？那这些名字呢，是天主前的天使他们所执行的使命的名字，不是我们人叫的名字啊，不一样，代表他的职务。所以这个在整个犹太传统里面，在达尼尔先知的时候，那么对他所做了预言，在神事当中出现那一个加贝格尔，当然就不会奇怪，在路加福音也是这一位。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读加贝格，没有读达尼尔先知加贝格，你就不明白，只以为是一位漂漂亮亮的两个翅膀飞来的天使而已。不，在旧历史已经预备好了，在达尼尔先知书里面。好，那么这个七十个七，当然在圣经里面有更深的引用，上次也说过，对不对？当伯多禄开始头痛的时候，到底要宽恕弟兄们几次的时候，那么耶稣说了，不是七次，而是怎么样？七十个七次。马窦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的。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连结，但是这边呢，在这里哈，意思是教导我们，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该怎么样面对呀？我们在面对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选择面对他的方式，该先想想看啊，我们也是一个犯罪者，也是一个最大的亏欠者。亏欠谁呢？亏欠天主啊。那想想看，天主怎么样对待了我们，我们就该这样待人吗？天主宽恕我们几次啊？可能不是七十个七次可以算的，这很清楚的。这是这边的耶稣是什么？是以天主的身份在表达说，我是天主，我是无限仁慈的。我过去一直的这样对待我的人民，仁慈的对待。那么现在呢？你们啊，人们弟兄姐妹们，愿不愿意彼此这样对待，如同我这样对待你们一样？我们在降临期啊，在圣诞期里面，我们的平日读经常是若望一书，对不对？若望一书啊，你看一个好像是小老头子啊，讲话翻来覆去讲一句话，哎，天主是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完了。我们觉得好无聊，这重复的老生常谈。不，我们要进到那个韵律里面。你注意看那个，你想象一个教会的长者啊， 他整个的信仰经验就是发现这一个唯独的生命事实。什么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该彼此相爱，怎么爱呢？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啊，不是用我的方式去爱人啊。我们爱人把爱的人死去活来，对不对？好惨啊，就是那父母亲爱孩子不准孩子当神父，我爱为你好你还不开不高兴啊，对不对？不准孩子娶这个不准嫁那个的，一大堆都是为了你好，都是为了好，相信都是了。我觉得一定不是恶意，但是那是不是天主真的爱我们的方式呢？那子女们是一样啊，我们朋友之间彼此对待是不是呢？要问啊，这不要嫌若望书的作者是老头子，不，他很好心的教我们的。我们经常那个命令里面建议大家这几天啊，因为若望一书很短，我们多看几次。觉得真的是一个诗，那是一首很美的歌啊，绝对不会比这个纵贯线唱的差的了哈、啊。多听一下，多听一唱，一直唱一直唱，你反复的念，反复的念，那很美的那个话就反复的说、啊。老年人对你们说，青年对你们说，小孩子对你们说，其实那并不是指一个特点，就指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可以是成熟，可以是青年，可以是小朋友，都可以是的。所以一个人不断的讲，不断的让我们回忆这个整个天主对待人的方式，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宽恕人，像天父这样子宽恕我们一样，你们应该是慈悲的，如同我的父是慈悲的一样。你看达尼尔先知书真的帮助明白福音中的耶稣，明白这位救主。好，我们现在呢讲完了这个先知作品，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起点。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放逐里面，在犹太的放逐历史。我们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简单的小小的结论啊。犹大的王国呢被巴比伦灭亡了，然后被放逐。好，他们放逐到巴比伦去，然后呢分了三个批次。首先是605年第一批被放逐，那当时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达尼尔，然后另外一批是597年啊，那这是厄泽克尔先知也是其中之一。那这里的圣经叙述很详细，在列王记下24章说被放逐人员是10000人，包含7000个有气力的男人，1000个有各种技艺的工人，你可以想象，当然都会被叫去工作的。然后呢，第三波呢，就是在耶稣前587年，这个时候耶路撒冷被完全的摧毁了，所有的人几乎都被放逐了，只要是有点能力的、有点点好的身世的，都被放逐到巴比伦，留下了只有少数的最贫穷的人。一些遗留下来的人，移民啊，遗留的遗啊，是最贫穷的平民跟农夫留在巴比伦。那么显示这个悲惨情况的作品呢，在耶勒米亚的哀歌里面，各位读耶勒米亚的哀歌就会明白他要传达的背景啊，是这个情境。当然真的是我们可以想到，在人间的历史里面，我们的确很难想象更悲惨的情况呢。耶路撒冷一直被耶勒米亚痛哭。那么我们说耶勒米亚是耶稣啊生命的象征啊预象，的确耶稣也曾经怎么样痛哭过耶路撒冷城。在路加福音23章27节跟28节，耶稣呢看见耶路撒冷城哀哭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残杀先知，用石头砸死那些派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好像母鸡把自己的幼雏聚集在翅膀之下，但是你却不愿意。你看吧，你们的房屋必要给你们留下一片荒凉。明白哈，进而是彼此非常好的相互的配合，就是耶稣的痛哭的确是显示在耶稣来的时候，老百姓呢还是在放逐当中的，需要真正的救援，老百姓的心还没有归向天主。即使这个圣殿已经被重建，耶稣在的时候当大黑路德王把圣殿修得美轮美奂，即使如此人心并没有真正的接近天主。 好，巴比伦的放逐情况，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危机，因为呢，放逐的人民到了巴比伦时，对当时那些人而言，他们大概觉得巴比伦的生活还不太糟，还不坏啊。好，那么被放逐犹太人应该有某种程度的优势啊，被放逐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本来是能力不错的嘛，啊，也许可以很快去当地一些是大官王城的一些喜爱啊。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知道老百姓呢慢慢的就会喜爱上这一个巴比伦的生活，在巴路克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类似的描写啊，他们慢慢的会喜欢上这边生活。所以呢，在放逐的时期70年满了以后呢，当波斯王居鲁士放他们回国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回到犹大去。那这个是当时的人，意思是他们慢慢的怎么样，已经不想回家了啊。那些回到当地的人，回到家乡的人呢，他们所看见的是废墟，倾倒的城墙，坍塌的圣殿。这是我们下一个故事啊，返乡时期要叙述的起点，老百姓所看见的情况。那我们问一问，当达尼尔先知这么深刻的预言，跟老百姓一起生活，同时替天主发言时，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了先知的话？有多少人真正听进去先知的话而悔改呢？我们知道不多，所以他的预言就应验了，必须要490年，人的内心才真正的回到天主那里。那我们呢，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啊？当然问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要问的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要反省我们今天教会的情形，我们要看看我们这一些被放逐的人，我们相当程度被放逐啊，我们也拒绝宽恕伤害我们的人或者仇视我们的人，我们也拒绝释放某些人，我们也陷在黑暗的压力当中，我们进入自己的放逐生命里面，随着时间过去，我们重新工作，重新开始教养孩子，我们以为一切都会自动的变好，不会的，不会自动变好的，会变好的可能是物质生活的条件。那么物质生活条件变好时，我们的心却更糟，我们更远离天主，我们星期天更不进堂，我们更没有时间，我们希望一天还不止24个小时可以忙碌，我们希望更多时间可以更忙，这是我的情况啊，怎么办？我们真的没办法，所以耶稣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期间，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明白耶稣愿意进入我们的心，他愿意呢从心里释放我们，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宽恕，真正的自由，让我们在这一个被宽恕的经验当中，被释放的经验当中，也愿意去把这个宽恕跟这个释放带给别人，带给一切人嘛。这是一个循环，可以是正向的，可以是逆向的，可以是良性的，可以是恶性的。我可以是透过领受耶稣的宽恕，我去宽恕别人，当我宽恕他人的时候，更惊艳到耶稣对我的宽恕，情况就越来越好。我也可以继续的仇恨我的敌人，继续的伤害我弟兄姐妹，我就无法惊艳到天主对我真正的宽恕，我就更加的消极，我就更是生活在放逐的边缘。这一切靠自己来决定，因为天主呢创造我们不需要我们，天主救我们需要我们的合作，需要我们的决定。耶稣呢要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啊！耶稣来， 要给我们真正的自由。保禄也说了啊，耶稣来使我们得到自由。那耶稣说呢，他是真理啊，我们要认识真理，真理将使我们得到自由。这是福音中耶稣的话，这书信中保禄的话。福音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讲述这样的经验，我们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各位都非常熟悉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一个要求父亲提早分给他遗产的故事，一般我们说浪子回头的故事，我真正你看故事的主角不是浪子，故事的主角是那个父亲，应该是天父慈爱的故事，应该慈爱父亲的故事。好，我们看故事怎么说呢，有一个人两个儿子，小的向父亲说，父亲啊，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父亲就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去哪里啊？我们可以说以今天人常讲的话，自我实现，追求我们的梦想，对不对？像风筝一样飞向天际，对不对？离开父亲，象征是离开天主啊。小孩子、小儿子的离家是什么？是放逐。所以呢，结局怎么样？他荒淫度日，耗费资产。当他把一切都挥霍尽了以后呢，当时就碰到了大荒年，开始穷困起来。怎么办呢？他开始想回家，他想回家，他也真的回了家。他回家以后呢，家里面却引发了怎么样天大的庆典，让他的哥哥不开心。我们不要跟各位叙述啊，这里呢谁是大儿子谁是小儿子，我们读圣经，我们直接可以想，我们直接可以想我们是谁，我们直接可以想。那么跟各位介绍那本书啊，卢云神父的书啊，有名的《浪子回头》，就讲这个故事，写了整整一本书，讲他个人所发现的个人生命啊，神修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每个人读那本书，相信都会有好处的啊，非常深刻的一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比喻的解读。不过我们知道啊，这个故事呢，描述的是父亲对这个小孩子、小儿子无尽的爱。永恒的宽恕，当然想起什么以色列子民490年的远离天主，然后呢他打发了耶稣来带来宽恕，因为人自己没办法得救，显示呢天主父的慈爱啊。这是放逐时期的故事，老百姓是远离天主的。我们下个星期也跟各位讲这个返乡的故事，请各位读呢厄斯拉和乃赫米亚啊，或者我们说厄斯德拉卷上跟卷下，看怎么样称呼。厄斯德拉卷下有的人称为乃赫米亚啊，两部书本来是一部了，同一部书啊，但被后来被分成两个卷这样子。那请各位呢先阅读，我们同时也会读一些另外的先知，例如扎加利亚、哈盖先知、马拉基亚，还有艾斯德尔。那各位这礼拜时间多的话，也请各位读一下啊这几部先知书。撒加利亚先知、哈盖先知、马拉基亚先知，以及一个非常美的艾斯德尔传。能读这个故事，会发现全天下历史当中第一个选美的故事，非常美的经验。我们带着这个愉快的期待，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如此耐心的和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的仁慈，感谢你接受天父的派遣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稳立于天父的仁慈与宽恕之中。当年你在犹大被放逐时来到人间，让他们得到心灵最深的释放，请你帮助我们也真正得到释放，使我们可以彼此接纳， 彼此宽恕，真的彼此相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反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帮助我们因为领受你的宽恕而能够宽恕一切得罪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啊，那么祝各位新年快乐。